但就在这些年，可能发生了一些事，可能有一些人得罪你，然后你渐渐的就忘记这个事实，你就容许仇敌在你的里面种下，你的灵命就是这样吗？啊，大家也不是都这样吗？有必要这么火热吗？然后仇敌就告诉你说，你就是这样啊，要信，不要那么迷了，不要走火入魔。所以这些话就在我们里面，渐渐我们就觉得，哎，我的生命就是这样。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你是神上等重价买来的葡萄园，你是 LV 跟 Gucci。 你如果买了一个那个超昂贵几万块的 LV， 你会去吃水饺加沾酱油吗？回答我，你那天都不沾酱油了。我跟你讲，你如果滴到身体，你会崩溃的。可是我问你，你如果穿两件99的，来，我问你，两件99路边摊，你酱油滴两滴身上，你怎么想？啊，没关系，你这个当抹布我都不会心疼。你如果把自己当做两件99，别人也会把你当破抹布，他根本不会珍惜你。可能你有曾经软弱，但是软弱不是你这一辈子的记号。No， 他就是要用你，因为你是他最美、最宝贵的葡萄园。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叫做一生最美的歌。好，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这一生最美的创作。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第五章。以赛亚书第五章，我请同工帮我们念1到7节，然后我们大家认真来看，好吧？以赛亚书第五章1到7节。
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他被践踏，我必使他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棘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倒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
回到上一章，其实以赛亚书第五章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爱情故事。他说，我为我所爱的唱歌，而且怎么时候唱歌呢？就是当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在那边做农事的时候在唱歌。你知道在中东那个地方有多热吗？好，不要说中东了，这几天在台湾也超热的，对吗？那在中东那个地方那么热，他一边挖石头，一边捡杂草。他经文里面还说，他还盖了一座这个庭院，好，一座楼，然后呢，还挖了压酒池。为什么呢？就是想要跟他爱的人，因为当初呢，所有要种葡萄园，就是为了有上等肥美的葡萄酒可以产出来。所以他跟他的这些所爱的人呢，他可以在那边，在那个所建造的这个楼呢，可以享用这个美酒。你知道，你只要爱一个人哈，你就会想要表达，所以你就会想要唱歌。不然你问问看，你们敬拜团学乐器都是因为要追女生才学吉他的。所以因为你爱一个人，你就会想要向他表达爱意，就尤其是音乐嘛。我记得我女儿3岁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在家里面，2、3岁，她在家里面的时候呢，我老婆就说，你来。我说，去哪里？她说，你去女儿房间。然后我就去，她就在玩玩具。她说，没有，你不要讲话，你听。然后呢，我就注意听他一边玩玩具，就在那边。然后他居然嘴巴在唱歌， 唱什么呢？还边玩玩具居然在唱爸爸我爱你，我爱你爸爸。哦，我想说哇塞，奶粉钱真的没有白花，因为太甜蜜了吧，你在玩玩具还会唱爸爸我爱你。所以我站在他房门口的时候，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是什么喜？当然是很高兴女儿对爸爸居然知道爸爸的爱，然后还唱出这样美好的歌。忧是什么呢？忧是我听到他唱歌，我心里想你爸爸好怎么样也是写歌唱歌的人，你怎么没有那个音准到一个地步，唱那个黑键白键中间的那个音找不到的，就是他的音感被我太太稀释太多，你懂吗？这个就是怎么会唱出来妈妈我那样的一直乱跑的。好，可是你知道做父亲根本也不会在想这个，你就是很甜蜜就对了。好，那有一天呢，我们教会在101附近那边都是逛街的人潮，有一天我们就去逛，然后走在那个马路正停红绿灯，我跟你讲，目测那个周围大概有20-30个都在等那个红绿灯，那条马路人来人往，所以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女儿就拉我的手，然后呢就说爸爸，我就说怎么了妞妞啊？她就说我想唱歌。我心里想不妙，因为这周围都太多人了，你现在不能唱这种。好，因为她唱那种乱吼的，人家以为我家暴她，对吧？我就说你不能，所以我就说万万不可，万万都还没讲完，她已经开始就不知道怎么样的一个心情来，就是她就开始爸爸喂，你就在尖叫。好，然后哇塞，我看那个红绿灯的倒数还有25秒，你知道那个25秒比等耶稣再来还久，所以我就把他抱起来，你知道，我就把他抱起来，然后我就把他的嘴巴顺势捂在我这个肩膀上，所以他本来要唱就唱不出来，不不不不不，然后就一直捂着，捂着，然后就数那个20秒，然后一到我就冲到对面，然后把他放下来，我就说妞妞，现在可以唱了。然后他还惊魂未定，他说爸爸刚刚怎么了？然后我就说没有，因为我想要独享你的音色。因为你爱一个人就会想要唱歌，你想要表达爱意。你看这个经文里面说，他在这么热天捡去石头，你看第二节哦，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好啊，对对对啊，好，然后呢还做了压酒池，还盖了楼，就是一心一意想要跟他所爱的这个人在那边享受甜美又浪漫的时光。那如果以赛亚书第五章停在第二节这里，它就是一个唯美的爱情故事。好，那可是最惨的就是他第二节多了一句话，多了什么呢？他说我指望结出好葡萄，但反倒怎么样？结了野葡萄。好，那问题就是我们常常都觉得我们这一生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浪漫又唯美的画面，尤其是我们跟主，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认识神之后，没有人认识神第一天就说哦，我立志成为野葡萄，没有人这样子。我们都希望我们成为好葡萄，我们希望在这里结果子，我们希望成长，我们希望认识神，这都是我们心里希望。但是你看经文说指望有好葡萄，哪知反倒结了野葡萄。我去查原文，那个原文说野葡萄就是一个发酸发臭的毫无价值的东西。好，那另外在当时候有一个叫科普特文，他说这个就其实就是带苦未熟的果实。好，那你想想看，我们大家都听同一篇道，参加同一场聚会小组装备课，可能我们都在同一间教会受装备，在这里这个领受，参加同一场敬拜，都一起在这边唱耶稣我爱你。可是好奇怪，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参加同一场聚会，在这里一起装备，一起成长，一起栽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就是有这样的基督徒，他礼拜天来这边唱着爱神的歌，在这边好像很爱主，但是其实一到五 他讲出来的话又酸又苦又有苦毒，然后呢又你都没有办法想象他礼拜天在这里的作为。他一到五在公司里面是那种很多抱怨，然后呢讲话带着刺，然后又会攻击人的。我们在教会长大最纳闷的就是这个。诶，我们不是听同一篇道吗？我们不是在这里一起建造吗？好奇怪，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哪一个环节出问题了？我们当初来教会的时候，一听到诗歌就流眼泪，然后好感动，大声唱，教聚会还没开始就早早来往前坐，手举的能多高就多高，心里想着我如果早点信主该有多好。也不知道哪一天，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也说不上来，哎，聚会呢找边边角角，然后呢唱诗歌呢也没有眼泪，然后要你举手，好，你看敬拜团就说哦，我们把手举高，你看然后台上说我们同声大声祷告，你就主啊感谢你，谢谢谢谢你，感谢感谢你，谢谢。然后跟你讲说你可以大声一点吗？你心里就想上帝又没有重听。就我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就越来越好像本来种的是上等的葡萄，我们也希望我们像当初一样火热爱神，我们也好希望我们可以不要是这样子的属灵生命，然后我们可以不要不冷不热，但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怎么了。然后就开始呢，哎，因为旁边的人起先看不出来，所以你就过了一个礼拜天这样子，但是哎，周间你有一个你自己的一套生活逻辑。当初连旁边的人都骗得了，教会的人其实都觉得你没有两样，还是很爱神。但是到后来，严重到连自己都骗，就觉得哎，我这样也够啊，我不是也好端端的吗？哦，然后呢，这一阵子就是比较累。好，所以呢你知道比较累的人通常都会读到一节经文，就是你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也不知道为什么这节经文那么好翻到，就是很多那个牧师这三个月我没有办法当招待，哦，我就说为什么，他说哎呀因为读到了一节经文鼓励到我，他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就一冷淡好容易读到这一节。好，然后就开始有很多的这个自己的那些解释，好，连自己都可以说服过去，这就这样嘛，干嘛这么火热呢？有必要这样子吗？好，那个是年轻人才会的，我们已经是大人了，我们敬拜神很冷静的。结果你知道这个葡萄园后来发生什么事？第五节他说我告诉你我要像葡萄园怎么行，我要把他的篱笆拆去使他被吞灭，我要拆毁他的墙垣使他被人任意践踏。继续看哦，我还要使他荒废，再也不去修理，再也不去除刨，让那些荆棘棘藜乱生长，最后连雨都不会降在它上面，表示就是任意让它枯干。然后你读到这些经文，你就想说：上帝啊，你有这样需要做到这种地步吗？前两节还是在那边唱爱情的歌，大热天还捡石头盖楼的，你都这么浪漫，你有必要这样吗？有这么严重吗？可能没有心碎过的人不了解那个原本他在你的生命当中付上这么大的代价栽种你成为上等的葡萄园，现在看到你荒凉的样子有多心碎。我用几张照片让你看一下，其实这几年感谢神的恩典让我有机会去到欧洲，每一年都有机会去服侍，那当然行程很满，所以我就希望回来之前多留一天， 那希望当地的同工可以带我，我其实其他没有想看，我就想看当地的教堂，所以每个地方都有一些漂亮教堂，其中两张还是我自己拍的。你知道当地的教堂，你进去你会有去过，你就知道是很震撼的，尤其是那个连肉眼都看不到，那个需要手机这样放大再放大放大，那种天花板的角落，那种天花板的角落的壁画跟雕刻细到你没办法想象，那一定是当年不知道有人爬到多高去把它画出来的，然后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前仆后继，要因为盖一个教堂要不是只是几十年，要盖成这样子可能要上百年，在西班牙还有一个盖了500年还没盖完的，因为他们是花费所有的精神去把这个教堂盖起来。所以我去参观这个教堂的时候呢，我就喜欢找一个，因为旅客很多，所以我喜欢找一个没有人的角落，在干嘛呢？我就在那边闭眼睛，其实我就是希望闭着眼睛在那边默想。好，那默想什么呢？我就希望在那边默想当初盖教堂的人他们在想什么，就比如说那些有钱就带着钱来奉献，希望这边可以盖一个宏伟的教堂，有力出力搬砖头的搬砖头，会艺术的就爬到最高去把那个雕刻刻完，可能他这一辈子没有雕刻完的，新的一代雕刻师傅继续的完成他的雕刻。我就闭着眼睛就在想这些画面，那我就在那边揣摩当初这些绘画奉献金钱盖这些宏伟教堂他们在想什么。我每次站在那边我就在想，他们一边画一边奉献，他们一定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教堂建完之后这边会有坐满的人在这里敬拜，当管风琴一下去的时候全场一起唱圣哉圣哉圣哉，荣耀归于坐宝座上的羔羊。我相信他们一边画就在想这个画面，而且不只是这一堂坐满，他每一间教堂外面都有广场，他们心里想一堂在 聚会的时候外面广场就开始排队，所以其他人要这个聚会 外面的人 又蜂拥而至，这个教堂的圣殿会充满他的荣耀。我在猜他们在盖这个教堂甚至还没有看教堂盖完他可能生命就结束的那些人都在想这件事，有一天这个教堂会充满神的同在跟荣耀。果不其然，他们盖多少座位一定是相信那边可以坐满多少人吗？我相信他也一定有这个教堂最辉煌的时候坐满了人在敬拜的时候，但是今天的光景是什么？今天的光景是这个教堂呢已经剩下游客可以参观有聚会的没几间，而真的有在聚会的两排都坐不满，是这样的光景。最惨的是什么？最惨的就像刚刚经文讲的拆除墙垣任人被践踏，最惨的是还有几间卖给了穆斯林做回教堂。今天我们读到这个经文五章七节说什么呢？五章七节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其实是以色列家。所以神在这段经文里面讲的不是那些外邦人还没有信主我们要去得着的那些犯错的人，不是，就是讲到我们到底我们曾经的那个想象我们自己被他重价买来的这种上等高贵的葡萄园，我们出了什么事？那今天早上我也祷告主，在我们要进入到欢庆70周年，我们真的宣告上帝要在你们的教会做一件新事，就是恢复我们成为上等的葡萄园。阿妹吗？阿妹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我们宣告因着上帝的话再一次的激励我们，当我们教会进到70年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呢？我们也跟着教会进到新的季节，那些软弱的要变为刚强，那些贫穷的要进到富足的里面。过去这一阵子发酸的腿下沉的手，我们都再一次宣告当我们进入到70年的时候，整个教会要重新得力。 Amen， 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所以今天我从这段经文有三个祝福，也三个跟你们一起的分享，就是我们怎么样从这个经文里面让我们成为神这个 手中最美的诗歌，让他每一天恢复跟我们原本他造我们计划我们最美的这个葡萄园。第一个请写下来，就是你是神最美的葡萄园。阿妹吗？好好小声哦，阿妹吗？跟旁边说你是神最美的葡萄园，好不好？跟旁边说你是神。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经文，他一边刨挖园子，一边捡石头，一边盖楼，一边挖压酒池，一边唱着歌，幻想的就是在我们这个生命里面建造上等的葡萄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被神重价买来建上等葡萄园的。但是曾几何时，我们也曾经火热，我们也曾经早早来聚会，每一场聚会大声的唱，大声的敬拜。但就在这些年，可能发生了一些事，可能有一些人得罪你，可能你里面不知道怎么样，然后你渐渐的就忘记这个事实。所以呢，你就容许仇敌在你的里面种下，诶，其实我的灵命就是这样嘛。大家也不是都这样吗？那也没关系嘛，有必要这么火热吗？没关系嘛，我其实在家里看线上也可以。然后泡在浴缸，插着指甲油，在那边阿门。对不起，我不是说现在线上的你们是这样子啊，我原谅我。我每个人在线上有他的难题啊，我只是说真的，有一些人就是已经习惯了，你懂这个意思，就是觉得我的生命就这样吗？然后仇敌就告诉你说你就是这样啊，哎呀，让别人来火热了，不用这么要信，不要那么迷了，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讲啊？不要走火入魔。所以这些话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渐渐我们就觉得，我的生命就是这样。但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你是神上等重价买来的葡萄园。我常跟我们教会的年轻人讲，你是 LV 跟 Gucci。 你们怎么没反应呢？你们教会好节省哦，都不知道这些牌子。我在我教会讲，他们就说 yes 这样。你们这个是什么牌啊？这个我们只知道 net。 你们是名牌货，不是路边摊。阿妹吗？你知道你如果买了一个那个超昂贵几万块的 LV， 你会去吃水饺加沾酱油吗？回答我啊。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我跟你讲，你穿那么贵的，你不会去，你那天都不沾酱油了。我跟你讲，你如果滴到身体，你会崩溃的。怎么我这个很贵？可是我问你，你如果穿两件99的，来，我问你，两件99路边摊，你酱油滴两滴身上，你怎么想？没关系，你这个当抹布我都不会心疼。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子？你知道，如果把自己当作两件99，我跟我们教会那些年轻姐妹讲，别人也会把你当破抹布，他根本不会珍惜你。反正你自己看自己也是这样的价值。我们是神手中宝贵又宝贵的葡萄园。可能你有曾经软弱，但是软弱不是你这一辈子的记号。你可能曾经跌倒，仇敌就说：“哎呀，你看你这种破抹布，你也不用火热啦，上帝不会再用你。”No， 他唱着歌，他挖园子，他为你捡去石头，他就是要用你，因为你是他最美、最宝贵的葡萄园。相信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哥林多前书3:9说什么？他说他刨挖园子，他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是他耕种的田地。上帝把你摆在这么好的教会， 有这么好的敬拜，有这么美好的团契小组，他是把我们当作他耕种的田地，细心的照料，他把我们当作他所建造的房屋，就是那个宏伟将来要来荣耀神的建筑，他是这样子在看待我们的。你是神手中那个最闪亮的那颗星，你是可以抵挡仇敌，让仇敌践踏在脚下的那个秘密武器。当我们在庆祝70年的时候，我们跟神说，神，让我不再好像看待自己看这么低，我不要再被恶者欺骗，我是你用上等的葡萄所建造的园子。我回想我第一天来到你的面前，我是这样的渴慕，我不要被恶者骗，我不要再活在这种又不冷又不热的这种两面人的环境里面。主啊，求你帮助我，我要恢复成为最上等的葡萄园。愿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他。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第二个，那你就需要更谨慎的在上面建造，因为我们是神上等的葡萄园，所以我们要更谨慎的，不要在上面乱七八糟的施肥，不要乱七八糟的在那边放一些不该放的东西。我们既然是上等的，你知道上等的就是好像我们去市场买那种350的青菜，明明同一种菜，可是你去有机店，有没有有机店？大家有机店，那种有机店是不是一把同种菜一把要200或者是100？为什么同一种菜也没有，也你也看不出来到底差在哪里？但是有机店的他们就是用什么什么天然水啊，什么有什么厉害的，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挖割的，反正就是它就是很贵，对不对？因为它就是用最好的材料在种植它，无污染，所以它就是上等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个上面呢，也是要谨慎的建造。为什么？因为3章10节继续讲，他说我们要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为什么？聪明的工头，你在建造的时候，你会特别的小心跟谨慎，你不会乱盖你这个房子。聪明的工头在你的盖房子的时候，你不会随随便便乱听不对的讲道，随随便便跟不对的人一起交朋友。聪明的工，比如说你买房子，你交给一个很有名的设计师，你说我3个月后我们就要搬进来，那他就帮你设计，你因为你太相信他，你没有管他，所以3个月后他就说好了，已经装潢好了，你可以搬进去住。所以你就提着你的行李正要搬进去住了，一打开门，这个设计师呢真的很前卫，所以他把马桶呢就放在客厅最中间。你就说你怎么这样子盖，他就说人有3级，这样一进门不是很方便吗？那你自己在客厅上厕所，你有想到在旁边看电视的家人吗？你如果不是一个聪明的工头，你就会乱盖你的房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朋友，就是你明明心情很好，可是你就跟他跟这种朋友一讲完话，那一天心情都低落下来。有没有这种人？有没有？就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聊个天而已，就回家就很低落。那你要好好选你跟谁在一起嘛，是不是？那我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念社工的，就常常写很多个案的报告，所以那个打那个个案报告很琐碎，所以常常都到天亮。有一天我就真的看到天亮才打完，我想到要上课，所以赶快去睡，睡没有几个小时，然后一起来，然后因为太赶了，所以呢我的报告还放在印表机上没拿，我骑车就去学校。那我住在学校旁边，也没有太远，所以我停好车才想到我的报告没拿。我在停在学校围墙旁边的时候，我就又把摩托车牵出来，我想说要回家拿。然后一出来我就看到我的同学这样也骑进来，我就说刚好你在，我说这个我要回家。他说你要回家干嘛？要上课。我说我要回家拿报告，你等一下去帮我跟老师讲，我马上就来，如果老师点名的话帮我讲一声。那你知道我同学说什么？我同学说，刘子俊你阿呆啊，你 那个报告是老师说下礼拜才要交的。我就心里想，我真的阿呆，我写一整晚哎，还看到天亮，我气死了。我原来下礼拜我就把车停好，然后我们两个就从那个围墙走到教室，走到教室路上，我们还阿呆来阿呆去的。他就说你阿呆，我说真的，我这你不知道我昨天晚上写多晚，好累。我想，然后阿呆来，然后就走进教室，老师一来就说交报告。我跟你讲，那天全班就我跟他没交。我阿呆，我阿呆，我最大阿呆就交错朋友。你知道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明明很火热的，可是我们周围的人，你如果不谨慎，你真的常常会被他拖下去的。我今天有点不想聚会耶，我们两个在线上看聚会好不好？反正都一样。我跟你讲，你那个朋友，就阿呆啊。他就说哎呦我也是呢，我都不敢讲，上个礼拜那个子君牧师说在线上是不火热的，我都不敢在线上啊，没想到你也想在家，我也想在家啦。我跟你讲，你就会碰到这种朋友。然后有些朋友就说哎，你有没有发现哦，最近小组长哦比较喜欢那个某某人，小组长最近对我们很冷淡哦。好，然后你如果有火热的朋友就会跟你讲说不要这样想，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小组长其实很辛苦的，他来照顾他是因为那个人家里有状况，他多关心，这是火热的人会回答。但你交到阿呆会怎么样？他就说嘿妹，我已经觉得这小组长有问题很久了，我就跟你讲，我已经摆在祷告里很久了，今天要不是你讲出来我也不会讲出来。我告诉你，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太不谨慎，所以我们旁边的人在我们生命当中随便可以建造。来，帮我跟旁边说，牧师不是在讲你，是在讲我。来跟旁边说，来跟旁边讲，大家对我们，你不要一边听讲到一边想说就你了，就你了。我们要听到要为自己听的。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那个常常就是什么也不谨慎，你线上的讲道也不能乱看的，对吧？很多的教导也不能是乱吸收的，朋友不可以乱交的，话不能乱说的。如果我们是上等的葡萄园，我们应该更谨慎地做聪明的工头来在我们上面建造。阿们，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经文里面说他捡去石头刨挖园子在上面盖楼，指望结出好葡萄。反倒，你知道这个反倒这两个字 有一个很无奈的感觉，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明明就是很好，你要做父母比较可以体会，明明半年前还挤到我床上跟我撒娇的那个孩子，怎么半年后回到家甩门不跟我讲话，破口大骂的都有。那种失望失落感，就是指望结出好葡萄反倒的那种感觉。我们一开始也是这样子建造啊，你不是本来也是很爱神吗？到底怎么了？好，过去前面十年哦，因为我今年全职第二十年嘛，前面十年我最多的时间就是牧养年轻人。我在教会有一个很奇怪牧者少有的嗜好，就是会偷听弟兄姐妹讲电话，尤其喜欢听那些年轻的弟兄姐妹。然后我发现那些刚刚交往的人讲电话很有意思的，他们就会找到一个角落就说喂你在干嘛。好，那我一听到这种我的那个神经就打开雷达，我就在他五步路的旁边就在听，没有隔十五秒哦，他就说那现在在干嘛。我心想十五秒能够变什么动作， 可是就是很关心他。你看我在那边站一分钟，他可以问五次你在干嘛。那他如果在大便，其实只是卫生纸折半折就15秒，没有变什么动作的。可是你知道刚刚开始交往就是很想了解你在干嘛。好，更恶心的就是要挂电话的时候，他就说好咯，那这样子拜拜咯。那我也不知道对面讲什么，但是就没有人挂，所以他就拜拜啊，你先挂嘛，我想听你的呼吸啊。我在旁边想，呼吸每个人声音不都一样吗？不然我吸给你看。不这长听起来不都一样吗？那有必要这样子吗？然后他就说不然你先挂了。哇，你先挂，这个交往的时候才会讲。我告诉你，结婚3年你先挂就是别的意思了。哎，你不会笑的是没有结过婚的，你知道吗？那我们这因为曾几何时我们也是这样子恋爱，我们也是这样的爱情，我们也很爱对方，我们也不想要挂掉电话，我们也想听他呼吸，我们可以这样子就在那扯半天，我们都是这样子在谈恋爱的。可是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反倒的那个感觉就是我们的爱情怎么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了，怎么会变成这样的。我给你看个图，这个图就是我们现在农业蛮常用的叫做接枝的这个技术，就比如说什么凤梨世家，就是凤梨接上世家这样在种。那本来它就是一个水果，它后来就再加上另外一个味道，这样子把它的苗接上去，然后又长出一些新的味道，更甜这样。那我用这样来讲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本来开始建造的时候，没有人想要做野葡萄吗？我们其实我们的根源就是爱主啊，侍奉啊，我们都想要好好的敬拜，但也不知道怎么了，也不知道在什么时间点，哎，好奇怪，我们就接上了一些冷淡啦，世俗化的世俗化了，爱厌乐的爱厌，然后这些东西都很像小枝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啊。你跟他说哎，你怎么整个小组大家都去喝酒呢，他就会问你说喝酒怎么了吗？圣经又没有禁止我们喝酒，牧师你不要这么法利赛人哦，太严格了，我们就只是大家心情不好去喝一喝。刚开始都是这个小枝苗，但是久而久之，它都是从苗开始，久而久之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整枝全部就坏掉。而且当你眼睛睁开，有一天发现我真要重新的火热起来，你还真的不知道怎么样重新火热。所以你知道很多的基督徒在那边死撑活撑，就是那个要冷不冷要热不热的那种基督信仰，其实是非常非常绝望跟痛苦，骗自己骗别人骗教会的人。只有你自己可以知道你现在的属灵光景到底怎么了，到底像不像过去的那个你，很想要服侍神，早早来，而且有机会的话可以排我，就我能够为神做更多。你知道那些刚开始被排到敬拜团的那些，我想到我们教会那些刚刚排到敬拜团那些弟兄姐妹，那种表情都历历在目的。那个礼拜第一次排他上台，我告诉你睡不着觉，每天好兴奋，觉得哇可以服侍神该有多好。所以人家7点练团，他5点就到教会了，然后在那边准备的准备，看谱的看谱，然后把自己，然后那天那个礼拜还特别去买新衣服，就是为了要上台服侍，然后服侍到一半唱不完，因为泪流满面，觉得谢谢主他有机会可以服侍神。这些画面都在我的脑海里面，但也没有隔多久，我其实也没有隔多久啊，打给他说姐妹这个礼拜可不可以，因为我们那个事情不在，你可不可以来帮忙谈一下。 没有隔多久，前一阵子还是那种很珍惜可以上台服侍的那种兴奋的服侍神感动的那种画面，没隔几个礼拜请他可不可以来代班支援，他就说可不可以不要每个礼拜都排我，到底这中间怎么了我们也不知道，但我们只知道我们里面好像发酸了，苦了，苦毒了，我们里面 something wrong。 今天早上我们能不能来到上帝的面前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不要只是来做礼拜就走，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可不可以在今天聚会结束前我把我这个里面的心打开来让神好好看鉴察我里面，我的里面是真是假，是热是冷，神鉴察我，让我可以重新被恢复过来，成为神上等的葡萄园，继续的结出果子来荣耀他。 Amen。 最后一件事情我们讲完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敬拜团可以准备上来。最后一件事情，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我也带着祝福想要祝福灵粮堂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就是我们为主一起赢得下一个时代，为主一起赢得下一个时代。你看经文里面这个园子最惨的是什么呢？这个园子最惨的还不是那个枝子从好葡萄变成野葡萄，就是这个葡萄烂掉了，还不是这个经文里面最惨的，最惨的是没有篱笆了，没有围墙了，任意被人践踏了，然后怎么样呢？不修理了，让它荒废了，不剪去这些杂草，就等于就是说荆棘丛生了。那最后是什么呢？最后就是连雨都不下来，就是整片园子烂掉枯干掉。你知道这一段经文里面在讲的是，就是当这个葡萄从上等的变成野葡萄之后，最惨的还不是就这个枝子烂掉了，这个枝子生命坏掉了，这个枝子从好的变坏了，变苦毒了，你的里面就算你坐在这边聚会你也没有再听了， 你里面一大堆你自己的那种情绪想法，不是只是这个枝子的问题，最惨的是整片园子都长不出果实来了，这才是最可怕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我去到每个地方他们请我谈一些青少年事工讲座的时候，各处都会问这个问题，每一个地方都会问到这一题，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的第二代都不来教会，父母很爱主哦，父母都还在服侍，那为什么我们年轻人不来？其实我跟所有的父母亲跟家长跟这些 QA 座谈的人我都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了，但我知道一件事情，我知道当一个枝子从上等的葡萄变成野葡萄之后，不是只有这一枝出了问题，是整个园子都再也不会结果子。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还可以过一个别人看不出来的基督徒生活，反正我礼拜天在这里聚会，我也有来，我也有敬拜，小组员也有看到我，然后回到家呢我有另外一个样子，我发酸发臭，我讲话很刺伤人，很苦毒，反正也没有人知道，反正这就是我的信仰嘛，我的属灵光景怎么了吗？就这样子。不是哦，如果我们盼望这个教会能够世世代代让上帝得荣耀，我们心中要有一个祷告，说主啊，先从我这个园子开始被你恢复过来，以至于我们可以整个园子还继续的拔出杂草，继续的建立墙垣，继续的在里面可以生长，让台北灵粮堂接下来的70年100年有生生不息的年轻人从我们这个教会建造起来。 相信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有些父母亲聚完会跟牧师道别，说牧师啊，谢谢你今天的信息好鼓励我，我们全家都被你的信息激励。阿牧师有点点头，他们家刚开出去山庄，还没到心爱隧道哦，那个手机的电话牧师就打来。那现在手机电话不都架在那个前面上面，所以全家人都看到牧师打。然后爸爸就先说，哦，我们才刚离开教会还没有五分钟，没五分钟牧师干嘛又要打来了，又什么事情？然后妈妈坐旁边，妈妈就说不要接了，应该有什么事情，教会那么多人，不要每次都找我们了，不要接不要接。然后爸爸就说，嘿妹，那刚刚不一次讲，现在又要叫我们回去干嘛？一定是这个招待不够，要我们出去干嘛？然后妈妈就说，好了没关系，接下来那打这么急，说不定牧师有急事，你就接吧。好，所以你看哦，所以爸爸呢就把那个手机滑一下接起来，接起来你听哦，就说牧师啊，哎呦好想你哦，才隔五分钟，我们怎么就隔了一个世纪一样呢？我们真的你两堂是一家人呢。我跟你讲，坐在后面后座的两个小孩看着这一幕，想说我爸妈真强，我爸妈以前年轻应该是华视戏剧班的。你觉得你的孩子会这样想吗？可能他七八岁十岁以内你还混得过去，但我跟你讲，他说十二岁之后他绝对不会去你去的教会。没有小孩想要做接枝两面人，觉得这个信仰是真的。他保证不会觉得这个教会，因为他连他爸妈都可以这样骗得过，牧师、传道、小组长。小组长打来问你说，哎，你今天怎么没来啊？怎么聚会没看到你？哎呦，小组长，我去祷告呼求了。小组长说，祷告呼求，祷告呼求，要来教会啊，干嘛去外面呢？他说，没有，小组长，你不懂了，你多念几次，念快点，祷告呼求，祷告呼求，祷告，打高尔呼求。我去打高尔夫球了。我们的生命里面哦，就是太多这种掺杂。好不好？在我们这个要进入到七十周年，跟着教会一起进入命定的时候，我们也求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一个手术。什么手术呢？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五章说，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第二节，我们一起念第二节，来，凡属我他就剪去。今天我们聚会结束前，我也要祝福灵粮堂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上帝在我们中间做一个手术，把我里面所有那些隐藏的坏枝子都剪掉，好要这个教会比过去七十年结果子更多，好叫你的家庭也世世代代让神居首位掌王权。相信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